书接上文，郑明俊奉命来策反，见着黄旭之后还真就没费劲儿，黄旭还答应投降大清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心里早有，没有的话能一拍即合吗？只是没有这个机遇，如今机遇来了焉能错过呀。黄旭想的很好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两个人一拍即合之后商量下一步怎么采取行动，偏赶在这个节骨眼上前线总指挥周全斌来了，以巡营为名来要见黄旭。黄旭心里头清楚，周全斌现在大权在握，除了陈永华就得数他，那是郑经的左膀右臂呀、啊。哎，他心说话，他怎么来了？难道凭着什么风声呢？不可能啊！我们两人在这密谈，谈的什么谁也不清楚，他也不是神仙，很可能真是插营。怎么办？郑明俊恨透了周全斌，心说话，要没你，我哥不至于死，你是郑经的帮凶啊！他马上建议黄旭，兄弟，不毒不恨非丈夫，周全斌来的正好，赶紧把他干掉，提着他的脑袋上我们大帅那儿去立功，你看好不好？
啊，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
那也太没人味了，不不不不，人做事不能做的太绝了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我有个主意，叫周全斌跟我一块儿投降。周全斌投降能吗？哎呀，那你没见着我之前你认为我能吗？哎，可也是，周全斌没事也跟我透过心里话，他对前途也失去了信心。今儿这么办啊，你躲开，我款待他，我透透他的话，摸摸他的底，他要愿意的话跟我一样，我们一块儿弃暗投明，那可太好了。我说兄弟，你要能做到这一手，你可立了特大的功劳了，把李帅太得把大清的皇上乐得直蹦。黄旭说，咱就试试看，也采取先礼后兵，如果周全斌不识抬举或者抓着什么把柄，那讲不了，嘿嘿，也休怪我一狠心毒了。对，就应该这么办。马上这郑明俊和几个使者躲开了，黄旭派人保护起来，这才到营门外迎接周全斌。周全斌身边就带了12名卫队，全身的戎装，按现在钟表来说，什么时候呢？日头刚往西一转，太阳的余晖照得锃明刷亮，一看周全斌的表情不像发现了什么，虽然风尘仆仆没有敌意，眼角眉梢含着笑容，所以黄旭放心大胆抱拳施礼。哟，大帅您怎么来了？
啊，我巡营正好到你的连营，喝口水欢迎吗？
万分欢迎，大帅您请他大帐。说着话，周全斌甩凳下马，护从把马匹接过，到这儿还用带卫兵吗？卫兵都在院里头。就这样，黄旭陪着他走进正厅，分宾主落座。周全斌就说，方才我溜达一圈，不错，布置的很严密啊，我看你手下的士兵个个摩拳擦掌，斗志昂扬，嗯，船只器械准备的都挺妥善，我很高兴，我就怕士兵懒惰呀，军令不严，万一清军乘虚而入，打咱个措手不及。嗯，我这一看我放了心了，是是是，王爷要求，大帅要求，我敢不认真对待吗？来人，上好茶，把我那乌龙茶给沏上来。两个人喝着水，大帅啊，下一步您上哪儿去？没事了，就到你这看看，然后回去歇着。
要没事在我这吃晚饭呗。我请大帅喝点好酒。
怎么你还有好酒？
有，我这存货不少，只要大帅赏脸，咱们好好痛痛快快喝他几盅。
行，我就在你这儿解解馋，休息休息。好，外头准备。
其实这个准备语带双关，一是准备丰盛的晚宴，另外一个准备告诉他手下的亲兵做好准备，以防不测。像他们这个带兵官直接掌握着兵权，谁没有一些可靠的部下呀？换句话说，谁没有一群死党啊？这些人格外的聪明，一听就明白了。外边人就准备了100名刀斧手，身披铁甲，手拿利刃，埋伏在两厢，就等着主将一声令下。黄旭一听，底下挺痛快的答应了，知道他们都做准备了。这就边喝茶边谈心，跟装的没事人一样。周全斌就说：“我说黄将军，最近一个时期，你军营之中有人哗变吗？”大帅，您叫我说实话说瞎话？当然是实话了，每天都有，多的几十人，少的也得有10人左右啊，都跑到福州去投靠满清去了，约束不住啊，现在人心思变呢。哎，周全斌就长叹了一声。黄旭一看有门，这个时候酒宴摆下了，两个人掐着酒壶，可不能多喝，喝多了误事。边吃酒边谈心，酒这种东西是一种兴奋剂，也是一种麻醉剂，三杯酒一入肚，头脑一热，都打开话匣子了。这黄旭是乘虚而入，往前凑凑。大帅，恕卑职直言呐、你说我黄将军，咱们都是弟兄，官场上你管我叫大帅，私下里咱是哥们儿，我还比你小一岁呢，我是你兄弟，你管我叫兄弟得了，你叫大帅我听着别扭。好，谁让我大一点呢？兄弟，来，哥敬你一杯酒，你喝了。好，谢谢。
干，
有话说吧。我说兄弟，今天掏心窝子说句话，你别见怪啊。你说咱们能维持多久？周全斌听完他这话稍微一愣，怎么，你失去信心了？
对，
我没有信心了。我说兄弟，现在大王能不能赶上先王，你我心里都有数，他是志大才疏，现在先王这一不在了，我心里没底，天天晚上做噩梦啊。但是我们都是先王的部下，理应当为先王效命，这一点动摇都没有。但对前途我没有信心呢。现在大清已经一统天下了，要把咱这再收服了，那一点说的都没了。咱这弹丸之地能不能对抗得了？周全斌听完之后一点都没生气。唉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呐，我也说不好啊，一切听大王的，一切听陈永华的，是不是？人家叫咱怎么干咱就怎么干呗。哎，我兄弟，这话你可说错了，干嘛听陈永华的？他算个景儿啊、当初的时候是你我弟兄在阵前卖命，他陈永华排不上号啊。现在好，世子拿他当盘菜了，如今大权在握，文帝也管，武帝也干涉， 我心里有点不服。他凭什么呢？不就凭着大王对他器重吗？真要把这担子压在他肩上，他什么也不是啊。凭兄弟你的才华，凭你的战功，比他十个来回，你还得听他的，俯首贴耳。我瞅着生气，我替你不忿。这是黄旭挑拨离间，因为他知道周全兵跟陈永华之间面和心不和，勾心斗角。陈永华现在掌握了大权，那么在郑经面前说一不二，在某些地方周全兵有点醋了吧唧的，牙根发酸，心里头不平衡。那黄旭是干嘛的？经常跟他们在一起，只言片语也了解他们的心事，今天就把这事端出来了。周全斌也搭着多喝了两盅，哼，哎呀，那没办法呀，人家走运呢，谁让大王看中人家了呢？咱们就得寄人篱下，听人家的，那不听不行吗？哎，不听怎么行啊？不听大王挑理呀、啊！哎，这个大哥你就说错了，办事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啊！咱能干那种蠢事吗？我说兄弟，咱们还话归正题吧。方才我问你了，你说咱能支持多久？能支持下去吗？能保住厦门金门吗？能保住台湾吗？你把底交给我。方才我不说了吗？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你问我，我心里也没数，支持哪天说哪天吧。错了，错了，兄弟，你要听哥的话。说到这儿，黄旭就打个愣奔儿。为什么呢？这话螳螂说出去，不知道周全斌能不能变脸。要一变脸，这事儿可就麻烦了。又一想，豁出去了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。我说兄弟，我今天跟你掏心窝子说句话吧，我没有信心了。我也不管他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我就知道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我心里认为了，我们迟早有一天得完蛋，保这个正经绝对没有好果子吃。我打算另投门路。就见周全斌把酒杯放下来，那个脸唰啦沉下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另谋出路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点。兄弟，还用我说清楚吗？你比我聪明的多，还不明白我什么意思？你想做卖国贼？你想投靠满达子？是这意思吗？也不排除。周全斌一听这话，豁然站起，啪啪酒杯一蹲：“黄旭，你疯了！啊！”你在本帅面前竟敢说这种话，你知道这种话是什么结果吗？难道你活腻歪了不成？大帅，你冷静冷静，冷静冷静。我跟你说，我就不怕，怕我也不说。我在这待不下去了，另谋出路，就是我要投靠大清，我要走。咱是哥们儿，相处一场不容易。我不能说什么声音都没有我就走了，临走我把话我也得跟你说清楚。我对不起先王，在任何时候我也对不起先王，但是说一句狭隘的话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不能轻易为我不服的人效忠，这话你听明白了吗？黄旭，我明白了，真是人心叵测呀！我真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候你动摇了你呀、啊！我啥呀？他说我恨不能一刀把你劈了。他想说这句话，窝了两句下边还没等说出来，就见黄旭冷笑一声：“好、哦，兄弟， 最好你听听下边说什么。请进来。呼啦朝一百来号军兵身披铁甲，各拿利刃，呜，闯进大厅，倒着把周全兵包围了。但是比较有礼貌，呼啦朝全跪下。大帅，大帅，大帅，我们愿意服从黄将军指挥，愿意投靠大清。大帅，下决心吧，我们也希望您跟我们一起去。有的人的五官都挪移了，说着话挺好听，表情不是那么回事。赵大帅，我们同甘共苦，希望你答应。如果你不答应，玩这个劲儿。有的人嘴里是这么说，手握刀剑。耶，周全兵一看不好，再看黄旭跟刚才就不一样了。黄旭那脸儿是皮笑肉不笑，眼露凶光。不答应，不答应，当时给你个好看，就把你剁为肉泥。周全兵明白，看来黄旭事先有了安排了，做好充分的准备了。我悔不该在这个节骨眼上自投罗网，现在我的部队离得太远，集合也来不及了，等集合我这成了肉馅了。正在这时，黄旭说话了：兄弟，大帅，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，投降吧，不仅我们没有出路，你到任何时候是我的大帅，在任何时候你是我的顶头上司，我服你，你文武全才，咱们手拉手一块投靠大清吧，怎么样？如果你不答应，今儿晚上不愉快的事情可就要发生了。您听这话说的多婉转，什么叫不愉快？那大伙就要动手，周全斌也怕死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孩子都七八个，真就这么死了也冤得慌啊。这黄旭呀，你要挟我，对，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得要挟将军呢，不这样不行啊。哎，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了，也别心存幻想了，这是唯一的出路。那黄旭，我问你，我们即使投靠大清，清朝能不能接受我们呢？能不能容咱们呢？我们不得好好想一想，这个你不必顾虑。哎，现在我就把人请出来与你相见。来呀、啊，请使者。时间不大，屏风门后的人影一晃，郑明俊六个人出现在周全斌面前。其实郑明俊恨这周全斌，但以大局为重，见着面之后一躬扫地：大帅，还认识被难人郑明俊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哈哈哈哈，俩山到不了一起，俩人总有见面的机会。我是奉了总督李帅太所差来找你的。哎，先见的黄将军，我们谈的十分投机，偏赶这个节骨眼大帅你光临了。方才你们说的话我在后边听得清清的。周将军呢，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啊，你就放弃幻想吧。虽然你我之间有点恩恩怨怨，但是我愿意一笔勾销。只要你以大局为重，愿意投靠大清，我愿做引荐人。你看怎么样？保你紫袍金带，保你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。你文武全才呀、啊，你要到了大清，那比我们强的多的多呀。你看怎么样？黄旭也说：大帅不要再犹豫了，听见没？这回打消你的顾虑了吧。他是奉李帅太和靖南王所差来的，先礼后兵，不见战争一触即发，厦门金门就得夷为平地呀、啊。大帅呀、啊，赶紧下决心吧。我的家属现在还在岛上， 黄旭说：“那怕什么呢？你要真心投诚，这都不在话下。就说你在这儿喝酒喝多了，突然得了病了，我马上派人套车把你的家眷全接来，然后咱们一起登船，那福州、泉州近在咫尺，咱们就走了吗？”这你别犹豫了，现在我就替你做主了，来人套车。到了现在，周全斌一点咒念都没了，要兵没兵，要将没将，任人摆布吧。他坐在这低头犯寻思，心说：“大王啊，非是臣对不起你啊，先王不在了，你为什么信用陈永华不信用我？哎，你对不起我呀，所以我也得对不起你。哎，事到现在没有办法了。”他心里胡思乱想，时间不大，把家眷都接来了。孩子、老人、媳妇儿一到近前，就问呢：“全斌呐，你怎样啊？你这也不像有病。”“爹娘，有些话叫我怎么说呢？我打算投靠大清了，我怕你们留在岛上受人杀戮。”编了套瞎话把你们接来了，不知老爹爹您啥意思？您要同意儿义无反顾，您要反对儿宁愿自刎身亡，我也不投降。老头一听，孩子，爹没说呀，心里早这么想的。在这孤岛之上，我是心惊肉跳啊，既然有这么个好机会，焉能失去呀、啊？爹同意呀、啊。爹支持你，妥了。爹，有您这句话，儿就算尽孝了。黄将军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哎呀，欢迎欢迎！那咱什么时候起身？你说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今天晚上日子就挺好啊。咱马上出海，赶奔泉州。那是不是？我多带点人。别带了，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。我现在人就不少，能带走多少咱就带走多少吧。书说简短，就这样，黄旭、周全斌全投靠了大清。他俩这一到了泉州，这个动静可大了。李帅太和靖南王耿继茂根本就没想到，怎么的，黄旭不但投诚了，还拐了一个周全斌，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啊。哎，完了，郑经这下是彻底完了，动摇了他的根本啊，干脆趁热打铁，让他看一看。因此李帅太请示过耿继茂之后，率文武官员列队迎接，又放鞭又放炮，轰然铺地啊，用总督大人的官轿来接周全斌和黄旭。两个人一看是深受感动，哎呀，没想到死心塌地为大清效劳。